好，今天早上我们晨更是看历代志上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七章里面总共讲到几件事情蛮有意思的哈，跟我们今天有一些人不太一样。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跟大卫的想法是一样啊。那么每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中有那么多王，不是每一个人都跟大卫一样。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相信一定是大卫的一个意识一个做法，然后的话怎么呢，有人就在那边执行。今天在这边讲到三方面的这个一个安排。那么很特别的是，今天这张圣经历代志上第二十七章没有讲到耶和华上帝，没有讲到任何耶和华的上帝。那在我个人的领受就是说，写圣经的人把大卫那个时代他对于怎么样治理以色列这个国他的一种的做法把它记下来。至于说记下来这个做法是不是代表我们今天在管理礼拜堂也要这样做呢，我保留。我相信今天在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礼拜堂里面的负责人他是一个王，不是吗？需要那么多人般的来出路来服侍他。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记载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地方记载的是大卫王他怎么样有一个想法来管理人很多的这个以色列国。上帝赐福大卫让他成为以色列的王，而且以色列的百姓也越来越昌盛，人也越来越多啊，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卫到底有个什么想法，他在那边来治理他的百姓，我觉得在这边也说明了大卫的心胸，也说明了大卫的一个人格的特质，或者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里面也无所惧怕。就是人那么多是要管理，但是他那个心胸，他那个心态，他那个面对事情的一种看法，我觉得不但是基督徒可以学习，就是连不信耶稣有很大企业或者以后管理国家的人也都可以学习。只不过现在怎么样呢，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假如还是按照大卫那时候的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做，而他自己本身又没有大卫过去这段岁月里面那么得民心的话，那么得那些人的心的话，按照大卫这套做法我相信也不一定会成功啊。这是我的一个前提性要讲一下。我们不是说学了这套大卫的做法就会怎么样，假如那个人他不是大卫的话怎么样呢，他就拿了大卫的做法，下面人也不一定会像服侍大卫王一样这样的来服侍大卫啊。这是我要先跟大家思想的。至于说别人在读了这段圣经以后觉得说这既然是圣经啊，这个都是神所默示的，里面有真理要怎样去运用，那我在想也无所谓，我们听了以后大家把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那个真实的这个体会能够运用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或者是运用在我们工作当中的，我们尽量的可以去运用。但是呢有些东西只是神圣灵感动人把大卫那个时候治理国家的这一个这个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这也是一种我们可以思想的角度。那我现在就从这个三方面跟大家来有点交通。第一方面交通的是怎么样呢，大卫既然是一个王，我相信可能也有很多的人，也有很多很忠于大卫的勇士，我相信也有许许多多人愿意在大卫身边来服侍他的人，不管是心甘情愿的受他人格感召的，或者是这个想要挤在君王旁边有一点点沾沾权势味道的，这种东西我不去分析，也不去多想。但是我在想这边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话，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想要一直留在大卫的身边来服侍大卫。会有这样一个做法的话是怎么样呢，只有两种可能嘛。一种情况怎么样，就是没有人想要服侍大卫，哎，没有办法，好，只好安排排班的。还有一个呢，要服侍大卫的人太多，对不对，结果怎么样呢，他们根本京城嘛，你能够容得下多少人呢？所以一个嘛就是没有人心甘情愿要服侍大卫，需要排班，大家轮流来；另外一个就是太多人要服侍大卫，也没有可能让你想要服侍的冲动来，那怎么办呢？那只好排班。 啊，这只好排班。在排班的过程里面，刚才这个大妈在那边提到一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从我在想，从要服侍大卫这个角度来讲，假如这个事情是他下面的谋士帮他提议的，或者这是大卫他自己想到的，我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真的，服侍王重不重要呢？重要。但是每一个服侍王的军人也好，这个官长也好，他们有没有他们自己的家庭呢？其实犹太人是非常看重家庭，也非常看重家庭教育啊，是这样。所以呢，这个轮班有个什么好处呢？轮班有个好处就是他当班的时候，一个月服侍王，其他11个月呢，他就可以过他正常的家庭的生活。今天我看到有很多人，没有家庭生活，只有在社会上面的工作，这样的人不正常。那么反过来讲呢，那些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就有工作狂，就有一天到晚以办公室为家，是吧？家里面也不要怎么照顾的，等到有一天很可能呢，我只是这样讲，他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呢？哇，他觉得因为这是他的一个这个人生观嘛，等到他一信了主以后怎么样？他把所有的时间统统摆在礼拜堂里面，那么家庭生活呢，家里面怎么样呢？所以我在这里讲到说，他要把那么多24000乘上一个12是多少啊？哇，好几十万人呢，将近30万人呢，这么多的人，当然分班是分成12个班次，这个是必须要这样做的。但是另外这样做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好处是怎么样呢？让每一个人至少都有11个月正常的家庭的生活，教育家庭在家里面尽责任的一种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点事情我们大家好好要思想一下。我相信上帝要我们服侍他，但是上帝要我们服侍他的目的不是要我们一天到晚在教堂里面来做事，来夸耀我们很爱神。神要我们服侍他，其实上帝缺手缺脚吗？其实我们讲讲，我们今天在礼拜堂里面服侍神，服侍神，上帝正是缺手缺脚非要我们来帮他，不是。我们其实在做的事情大部分不一定跟上帝有关，而是跟什么？跟弟兄姊妹来做礼拜有关，对不对？跟这个礼拜堂有关，跟上帝真正有没有关是在乎每一个人了嘛。但是在这里我看见一个安排怎么样呢？在时间上面的安排，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个月至少有11个月可以跟他的家人相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说大卫他怎么会同意这来服侍他的人吗？每一个人换一批人，每一个人换一批人，对吧？这个我们从这个比例原则上来看，一般做领袖的怎么样，他觉得什么人好使，他觉得什么人好用，是吧？希望一直留在身边，哪有一个月换一批人，一个月换一批人，大卫会同意？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做过公司领导的，做过人的领导的，你是喜欢在你旁边的人啊，假如你是做领袖的，你旁边人一个月换一批人来跟你配合，一个月换一批人，你会喜欢吗？哎呀，我觉得大卫既然会接受，就班是这样排，以后怎么样？就是到了一个月就换了一批人，到了一个月就换了一批人，到了一个月就换了一批人，是你要吗？我觉得很简单的，在大卫的心里面，每一个要来服侍他的老兵，他看的都是一视同仁。每一个人在情感上不错，他会有所偏好，每一个人在情感上理性上他可能有所选择，但是真正来讲，在大卫的心里面，所有以色列的百姓，所有以色列的老兵，他看的都是一样，任何人在他旁边服侍他，他都一样，他都有这个安全感，他也不怕你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我今天读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常常，你看啊，一个公司里面要找人，他要不要挑人啊？要 interview 一下啊？ 今天我反过来讲，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服侍神，你要不要挑同工啊？跟你合得来的做同工，跟你合不来的怎么样呢？尽量王不见王，大家不要见面比较好，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大卫的心态不是啊。大卫的心态，他把每一个以色列的老兵可以来服侍他的人，他都一视同仁，他看的都一样，他都能够接待，他都能够接纳。一个月一班，两个月一班，三个月一班，对大卫来讲没有问题。怎么样让那些来服侍他的人能够有时间可以在家跟家庭里面有家庭生活，平常他可以做点个人的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训练，或者等等这些东西，对不对？我觉得大卫这个心，我觉得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已经很难了。我觉得大卫这个把握在哪里呢？因为大卫曾经带领这些班长出生入死，你慢慢在读里面有很多的人物从前都出现过的，从前都出现过的，这些人都是什么呢？这些人就是大卫跟他们在一起出生入死的时候，常常为他们想到，他们也为大卫想到，所以在大卫的身边有许多的同工，不是只有一个两个，只有一个两个三个是他相信的，不，你就是十二个月每一个月有一个人代班，这个人对大卫来讲这都一样。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说，今天不管我们在社会上工作也好，今天不管我们在这个灵舍之间相处也好，今天不管我们在礼拜堂里面跟弟兄姊妹之间也互动也好，我要问的是，我们有多少真正的同工，而且我们看他们都是一样，在我们心里面都是一样，谁来同工都一样，没有任何的提防猜忌啊。大卫过去是怎么样带那些人的？等到现在他做王了，对不对？任何一个人怎么样来服侍大卫，大卫都能够放得下心。这是在什么时候培养起来的？这个是在患难的时候培养的起来的。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呢？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说是，这个人跟人之间没有这样一段共生死、共患难的岁月，或者没有一段共同在一起、真真实实配搭生命相交的岁月，难怪里面会有提防。哎，不，这个十二月里面这个班我比较喜欢，给他多留三个月好了，是不是？大卫没有这样一种挑剔，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的事，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我们大家好好去思想，我们不要以为说读圣经以后，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是吧，同工跟同工之间，一定要合一。不，合一是神的心意，但是能够真正的合一，彼此不猜忌，互相能够接纳，这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当我们不相信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圣灵在他里面会管理他，我们连这样一个基本的神的能够改变人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都不相信的话，我们对一个人有成见，一辈子不想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呢？这样的人上帝不可能改变他，圣灵能力再大也不可能改变他，或者说他根本不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是吧？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用一种心态永远不接纳一些人呢？怎么有这种可能呢？没有可能嘛。所以我们想想看，今天我们不要在礼拜堂里面磨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不往来的永远不往来。大卫不是，真的，我再说一次，大卫不是。大卫的一生里面有许许多多大家可以患难与共的这个弟兄姊妹，对不对？可能从前大卫没有做王的时候，大家只是称兄道弟，等到大卫做王了以后怎么呢？大卫还是一样，照样接纳这些从前一起称兄道弟的他的伙伴们。所以难怪大卫对于要分班来服侍他一点意见都没有，说不定还是他出的主意，说不定别人出的主意他没有意见。我们来想想，我们今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对人太挑剔？我们是不是一天到晚用的就是这几个人？其他的人怎么样呢？其他人还跟我无关。大卫之所以能够管这么多，把这个国家管得这么井井有条，是因为他能够用人，也有人肯被他用。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大卫 在那么多长时间的逃难也好，避险也好，家庭里面各方面的情况，至少现在可能还没有发生，在以前被扫罗追逼的时候，那一种宁愿自己这个吃亏，他也不愿意让跟随他的弟兄们这个挨饿受苦的这一种的情节，历历的怎么样呢，都在这些以后愿意服侍他人的心中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信主的人说没有这个免费的午餐，在属灵里面也有同样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不付代价的属灵真实。唯有一个不付代价的属灵真实，因为别人帮我们付了，就是耶稣帮我们付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代价。其实在我们生命的成长里面，我们不付代价，不可能有生命成长的结果。我们得到这个生命，我们没有付什么，我们只是相信，但这个生命的种子慢慢成长，我们不付一点代价，没有可能成长。这是我交通的第一点。第二点在这边讲到的什么呢，就是管理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一个是分成十二个班来服侍王，一个怎么样呢，当时在犹太人当中立了十二个人来管理十二个支派。哇，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冒险呢。什么叫很冒险呢？你派个人去管理十二个支派，万一这个支派以后效忠的管理他的人以后不效忠大卫了怎么办呢？哎，果然这个事情以后也发生的。怎么叫发生呢？那个管理十二个支派的人是效忠大卫的。那么怎么样呢？那么这个以色列国没有问题。但假如说这个十二个支派管支派的那个人他不效忠大卫的话，以后就会造成一些混乱。就是今天任何一件事情的做法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就是看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能够相信他，你能够相信他还不代表他一定怎么样。但是假如说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你不相信他，哎，说不定好。为什么？你可以提防着他一点啊，避免很多的问题啊。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这样的提防他，若是他是一个人才，他就不愿意为你做什么事情了，对不对？好，那你另外怕别人好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一个方法到最后的执行是人，这个人对了，这套的方法可能有用；这个人错了，怎么样？这个人不对了，或者这个人跟别人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了，那怎么样呢？这件事情可能不一定是好。所以以色列以后到最后会乱在哪里了？每一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派之间会乱，对不对？有些支派跟支派联合起来跟其他的支派会乱，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在那个时代没有像大卫王一样这样的人可以让在那边管各个支派的首领，他们能够怎么呢，他们能够这个凝聚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今天现代文明社会的人一个很大的盲点。这个话怎么讲呢？这个话是这样讲，就是说今天大家知道人际关系的重要，但是呢付不起人际关系相处的成本。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就说，好，既然人这么难搞，我们就不要来搞人，我们用头脑去想一套很好做事的方法来管人。所以呢大家都学到了一套本事，学到一套什么本事呢？我们可以跟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只要想出一套很好做事的方法，你只要听懂了，我的地位比你高，这是我负责的，我把这件事情该怎么做告诉你，你去做就好了。至于我跟你之间是怎么样，你佩服我不佩服我，你你怎么样，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你听我话我就让你工作，你不听我话我就炒你鱿鱼，对吧？是不是这样？今天慢慢形成了这样一种做事的方法以后怎么样呢？我们不知不觉的也把这样的一种做事的方法带到了礼拜堂，在服侍神的当中也开始用这套。大家都在讲究你的方法好还是我的方法好，你的看法对还是我的看法对。至于说两个看法对不对，两个方法一不一样的人之间 的生命里面的交通在哪里，彼此灵里面的默契在哪里，这件事情反而没有看重，以后怎么样呢，就变成到最后就要诉诸地位，诉诸什么地位呢，我是执事你要听是不是、啊、我是传道你要听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讲到说这是一个人跟人之间接纳的一个真实的关系，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在那个方法，所以我在这边看到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要派一个人去做他们的领袖管他们，这是很冒险的事情呢。这个中国的什么诸侯割地自居是怎么来的，就是每一个地方封他做诸侯，在一个地方他就管理这片地方是他的了嘛，以后慢慢怎么样呢，也慢慢造成很多的困扰，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这个今天分权分工跟同工之间的概念都不太一样，在这个地方我没有办法用我的思想，可以的，从政治角度从什么角度我们可以去分享这个话，但是我是觉得有一件很美的事情，就是大卫跟那个12个班长，大卫跟这12个管理12个支派的首领之间，他们先有一个什么，他们先有一个真正生命的这个用一般粗俗来讲，他们有一种革命的情感，从前在危难的时候他们一起之间能够有一个这一种的这种真正的生命的那一种的共患难的这种情况，而大卫怎么样呢，大卫等到一天他做王的时候，他可以把他的权力跟别人分享，他可以把他的权力跟别人分享，不是每一个做王是这样，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呢，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呢，共患难的时候可以，同享受的时候就不可以了，但是大卫怎么样呢，大卫跟那些跟他一起共患难的人，到了时候国家稳定了地方稳定了怎么样呢，你看大卫让从前跟他一起这样的什么这个约押做元帅，约押的兄弟这些人都是从前跟随大卫出生入死，大家一起出生入死的这些人，他们是成为管理12个支派的领袖。今天我相信这个比如流便支派有事，不是就跑去这个大卫那边了，假如流便支派有事不跟那个管流便支派的是西基利的儿子以利以谢，举例来讲，好，假如流便人有事不去找以利以谢，直接去找大卫王了，大卫王的态度是怎么样，大卫的王太子很好，哎，你们来找我，以后有事都来找我啊。那么怎么样呢，大卫是一个什么呢，大卫是一个权力欲很重的人，那么好，这个以利以谢怎么样呢，以后就没有可能去管流便人的事，你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你只要发现有这种现象，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话可以做的话，这是一个反常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事情找任何人都没有用，只有找一个人才用的是什么呢，这一个管理是最差的管理，用今天的一个政治的术语讲，就这不是一种多数人为美的事，而是一种独裁的一个，就只有一个人讲了才可以嘛，别人讲都不算，对不对啊，只有一个人讲才算，但是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大卫要让12个人讲了算去管12个支派，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人真正多了怎么办，人真正多了像大卫一样，每一个支派有一个人负责管理他们，这个方法大卫这个方法是神告诉他吗，我不敢说，大卫这样的方法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呢，假如他跟这个12个派他们去管12个支派的人之间没有真正实实的那种的彼此的信任了解的话呢，我觉得这也不一定是个最好的方法，这种事情在世界上讨论太多了，政治体制到底哪一种，这个管理百姓到两个方式，哇，这个管理这讨论到现在还没结论的，你到底要民主还是要独裁啊， 到底是到底是每一个百姓来投票，每个人的意见都是一个意见呢，还是只有少数人开会决定了就要做这个事情？到历史历代到现在都还没吵完的事情嘛。我只是说给我们一个参考，让我们思想大卫怎么样来管理这样一个上帝祝福的国家，而他能够让一些过去跟他一起真正相交相识信任的人成为管理各个支派的首领，让他们在那边好好的来治理这一些百姓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第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的是，你看大卫这国家那么大，有那么多的资源，有那么多的东西，有那么多的事情要管理，有没有？举例讲，说你跑到一个公司里面去问他说，哇，这个公司这么多汽车进进出出，这个汽车这个进出是谁管的？我们董事长管的。然后你跑到一个地方去再去问他说，这个事情谁管的？我们董事长管的。这个公司大概顶多100个人，他可以这样管了。等到真正人多了以后，他就没办法管。为什么没办法管呢？一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我觉得大卫这边很有意思的，这边记载管理大卫的，你说管理这个管理王的府库的是谁？马上讲出来，某某人的儿子啊。管理这个田野成交的是谁？马上讲出来是个谁？而且这个人为什么讲到他呢？这个人真正在管。真的今天我们也是问说，你看有那么多的人，有那么多的事，这件事情谁管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情是谁负责的？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这个就变成什么呢？这就变成一个很空洞的。我们美其名说听上帝的安排，实际上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或许另外一种呢，想要负责任，真的还找不到这样的人。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有这么多人，有才干的人，爱主的人，我不相信他们啊，是不是啊？我要捏在自己手里面自己管，就是有太多种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大卫在这个地方很美的在哪里呢？他任何国家里面的资源东西都有明明确确的人在里面负责，他做得好，做得不好，做得不好可以改进嘛。对不对？做得好可以把它发扬光大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卫很宝贝，他的所有的东西最宝贝的东西都是给人在管。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面，在管的里面有什么呢？管的里面刚才我们在读的时候有什么呢？这里面有下脚人管羊群，这个以斯玛利人管什么呢？掌管骆驼，是不是？以斯玛利人跟这个夏甲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不是犹太人呢，是外邦人呢。你能想得通吗？大卫是个王，他是个敬畏神的人，他怎么有可能把他治理国家的事情给一个外邦人来管呢？来管他的骆驼呢？来管这些羊群呢？因为以斯玛利人管骆驼管的比犹太人好嘛，因为他们那边更那个嘛，下脚人管羊管的比他们好嘛，所以怎么样呢？我觉得大卫是什么呢？大卫是举财不避亲，举财也不嫌，没有这种所谓的意识形态。今天有很多的东西，我举个例子来讲哈，礼拜堂的清洁一定要弟兄姊妹做，还是我们礼拜堂的清洁可以让个专门很能够做清洁的人来做？不管这个人是基督徒还是好，不是基督徒也好，大家怎么想？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思想。我觉得今天我们把它讲成真理的东西，很多的东西只是我们自己想的。我们好好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把一件事情不是真理的要把它提升到一个提纲上纲到一个地步变成是真理呢？因为这个真理是我讲的，你不按照我讲的这样一个想法去想的时候，你就是违背真理。那我要问的是，我们要把一件普通的事情提升到真理层面，我的动机你的动机为什么把这件事情提升到真理的层面？因为是要让人家听我们，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们反过来讲，我们真的很谦卑的，真的，我对于真理可能可以有点了解，但是真的有很多的真理我不是那么完全的了解。我今天讲的这件事情，只是我读读圣经以后，我心里面有一种这样的这个比较甘美的想法跟大家交通。你们听，感谢主；你们不听，我也不会太生气。那么你也把你的想法、把你的做法交通出来，对不对？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只要有一个做法，大家同心。可以好好的做，神就会喜悦。神常常把一件事情摆在我们的中间，不是去寻求一个合神真理的做法，因为做法都是中性的。神来在借着一件事情，让我们训练我们彼此之间真诚的相爱、真诚的接待、彼此的扶持跟建立。我觉得大卫在这里很有意思的，你看他用以实玛利人，他用夏甲人在管他的产业。那个时候没有银行存款，骆驼羊群就是他的银行存款。今天你有没有可能把一个银行的存折给一个人随便去管了？我告诉你，知都不想给人家知道吗？对不对？怎么还去给人家管呢？大卫很坦荡，对，你有这个本事我就给你管这个事。难怪大卫在那个时代国势是那么的强盛。今天我到最后要做个结论了，那么大卫这一套的做法，今天换了一个任何人也用这套方法做，有用吗？不一定有用。所以我要告诉你，我们可以用方法，但是你不要把方法提升到一个真理的层面。没有一个方法是真理，只有人愿不愿意遵守真理的心，这才是最宝贝的。所以我们将来以后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说，你就是把大卫的这套做法拿出来，大卫这样讲记在圣经里面讲，但反过来我讲，假如你不是大卫，你就是按照大卫的方法做也是没有用。为什么呢？愿意轮班人都没有吗？你就是指派他叫他做什么的，他也不愿意帮你做吗？是不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大卫啊。就求主怜悯，让我们先追求，不是追求大卫的王的地位，而是追求大卫在困苦患难最落难的时候，跟一些他跟随他的人一起之间生死与共的这一种生命里面的感情。到了有一天，或许再用大卫这个方法，也有这样的一群这个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配搭的时候，或许就会 work。 不然的话，你就是按照大卫的方法去做了也没有用。今天我发现有许许多多人一直在强调他的这个做法是有用的，他这个做法是最好的。我再说，我们这个人不完全对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得出来最好的方法，也不能够成就上帝最美的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